孟子曾经说过，商朝的纣和夏朝的桀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人民的心。如今在中国大陆，民众抗争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各个社会阶层的百姓都对中共失去了信心，甚至绝望，折射出中共穷途末路、濒临灭亡瓦解的景象。
2011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民众敲响了在法事、喜事、祭神时才用的铜锣，为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翻开新的一页。上万名群众把剥削村民土地及权益的中共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驱逐村外。12月23号，村民选出了中共政权下第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民和中共对峙僵持不下，以维权度过2012年的新年。乌坎村效应继续发酵，蔓延到了福建省晋江回族村，上千村民在两周内两次抗议贪官私吞卖地款项。中国大陆抗强拆不再是零星的个别事件，过去两年，民众到了必须自制武器对抗当局的强制拆迁。去年9月，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农民以汽油桶、烟花弹、土制炸弹抵制强拆。此外，在山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都发生了民众用土制武器抗拆维权事件。2009年11月，成都妇女唐福珍以自焚对抗强拆。从此，大陆百姓用生命来抗议政府拆迁的事件即层出不穷。去年11月，河南郑州一名81岁的老太太自焚抗拆。今年1月4号，河南省洛阳市发生了两起因强拆引发的自焚案件。一名男村民被火严重烧伤，另一名女村民爬上屋顶，往身上浇了汽油准备自焚，被劝阻幸免于难。在中国，许多人抗议当局强拆，用尽所有的管道却不得结果，最终把案件带到了联合国，显示民众已经对国内的中共政权彻底绝望，只有求助其他国家。除了抗拆，中国还存在许多社会矛盾，如贫富悬殊、中共官员滥用权力，甚至城管也狐假虎威欺压民众等。旅居外国的社会及经济学家何青莲曾指出，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于中共的一党独大。浙江维权人士邹威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顶峰，抗拆等群众事件实际上是公民运动的雏形。
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实际上，那么社会的矛盾加剧，当局呢，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无能为力。就像我们前不久看到清华有大学有一个报告说，现在处于一个社会停滞的陷阱。现在的情况呢，已经是比前苏联所谓的停滞时期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的境地。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挑战中共的独裁政权，如胡佳、维权律师高志胜、陈光诚、艺术家艾薇薇等人。另一方面，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已经移民的千万富豪占 14%， 考虑移民的占 46%， 而 33% 的千万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根据报道，最近三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单是2010年移民数量已经增长近 30%。 综合来看，无论是从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看，还是现代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社会已经全面地唾弃中共。尚书太师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一个政权已经到了天怒人怨、逼得民不畏死的地步，还能有不消亡的天理吗？新唐人记者吴维、王明宇综合报道。
日前，大陆著名律师高志胜家人千里探监被狱方拒绝，引发海外众多媒体的关注。新年将到，高志胜妻子耿和写了给丈夫高志胜的第二封家书，再次引发中国公民控告团的声援。 18号，他们在纽约联合国广场打出醒目条幅，呼吁全球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生死安危。
1月18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合国广场，流亡美国的中国访民葛立芳、艾芙蓉、陈维丽等人顶着8到9级的强风，拉出为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制作的醒目条幅，上面用中英文双语书写着“还我丈夫高志胜，生死不知沙雅成”和“全球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生死安危”。耿和对他们能站出来为高志胜说话表示感动。
那天也是那葛立芳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葛立芳也说我们这一代老访民、新访民都要知道高律师，我们愿意为高律师去发出声音。许许多多高志胜帮助过的人，现在他们站出来为高志胜说话，我非常的感动。
高志胜律师因长期从事维权活动，2006年12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5年。2009年2月，他被警方从陕西家中带走。2010年3月，短暂露面后，家人和朋友再也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在高志胜缓刑该到期的前4天，也就是2011年12月16号，中共呢通过新华网新闻版端撤销高志胜那个缓刑决定，把他拖入监狱3年。我们寻找到了25月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今年1月1号，家人收到新疆沙雅监狱的入监通知书。获知高志胜被关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800多公里的沙雅县监狱，当天耿和写了给丈夫高志胜的第一封家书，网友也在互联网发起到新疆探望高志胜、寄贺卡和名片给高志胜的活动。高志胜家人在网上查到了沙雅监狱总机电话号码，但尝试多天，电话打爆都没人接。高志胜的哥哥高志毅、岳父和两个妹妹经过4000多公里的跋涉来到新疆沙雅监狱，希望能见高志胜一面，但遭狱方拒绝。耿和说，狱方拒绝的理由是：一、高志胜不想见家属；二、高志胜目前处于3个月的入监教育期，表现好才能与家人见面，表现不好3个月后也不能见。高志毅问怎么和狱方联系，狱方给了高志毅那个没人接的电话号码。由于沙雅监狱比较偏僻，方圆30公里都找不到吃和住的地方，高志毅他们一行当时转回沙雅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出发去沙雅监狱，希望狱方能通融让他们见上一面。
第二天一去的时候，在10里公里以外那个检查站就挡着就没让进，里面就出来两个人非常气愤的指责大哥，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公开和对外讲，然后就说是为什么接受采访要报道出去。
而且他们告诉高志毅，北京市法院知道了高志毅去新疆看弟弟，已指示新疆司法厅不得给高志胜任何正常待遇。高志毅一行千里探监被拒的消息，当时曾引起众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BBC 中文网、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都报道了这一消息。耿和怀疑高志胜有什么意外，或已被中共迫害致死，没法向家属交代，所以找借口掩盖。
中共的这个官方的新华社给我们给的这个消息，能是正确的消息吗？那我们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看？那我们判决书为什么不让家里人知道？法官为什么不接我们的电话？如果他真能让人见面的话，为什么不让见？为什么不让见？也就是把他迫害的不成人样子了，甚至迫害致死了，他们交代不了了，找了个借口把他再放了3年。
耿和写出给丈夫高志胜的第二封家书，他信中说，虽然知道了你的下落，但我的心还是在黑暗漩涡不能自拔，现在我们只能在梦中和你团聚了。新唐人记者李韵、薛丽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已经失踪了21个月。今年1月1日，他的家属收到北京一家法院的正式裁决通知，得知他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高志胜的哥哥高志毅和家人乘车前往探望，被监狱方拒绝。消息一出，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表示，监狱方面给出2个理由不许探视：一是高志胜不满3个月教育期，表现好才能与家人见面；再一个，本人他不愿见家属。高志胜在美国的妻子耿和认为，这都是中共的托词。
我们非常的气愤，就是他这玩弄我们，哪里是21个月了，没给我们给一个消息，就是你们现在给的这个消息，我们去了都是不让看。
高志胜家人探监受阻，令外界怀疑高志胜是否还活在人世。
如果他们不让家人看，证明了什么呢？就证明了在这之前的种种怀疑、种种推测。我们一直从网上得到的消息就是他酷刑折磨致死了。我们全家的意思就是坚决要看了高志胜，活着见人，死着见尸。
高志胜因为坚持免费为弱势群体打官司，曾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他因为三次上书北京，呼吁停止镇压法轮功，并透露大量中国司法当局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的不当做法，而受到当局的打压。2006年，他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三年徒刑，缓刑五年。2009年2月，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后下落不明，直到2010年4月短暂露面，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揭露他在拘押期间受到的酷刑，不久后便人间蒸发将近21个月。去年12月16号，中共宣布高志胜多次严重违反缓刑规定，重新收回监狱。高志胜家人探监遭拘的消息引起众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BBC 中文网、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都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网友10号在推特上发帖，呼吁世界聚焦沙哑，让监狱提供高志胜在狱中的证据，让狱方允许家属和高志胜通话，消除大家的疑虑。高志胜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表示，入监教育没有规定绝对不可以探视。另外，本人不想见家属的说法也无法印证。
是不是有高志胜本人的亲笔的这个信函，或者你让他通个电话等等这种方式，你让他确认一下。因为现在亲属本身呢，就是对你这个官方的啊，对你监狱这方的说法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你不能光你自己说他不愿意见，那到底是不是高志胜本人不愿意见啊？或者是不是在一种非常自愿的情况下说的不愿意见啊？因为你这怎么来印证你监狱方说的是属实的？
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魏京生表示，高志胜是重点被打击的人物，也因此国际上对中共的施压相对重要。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关注，那高志胜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了。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的话，关注的话，我想底下的执行人员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忌讳，因为反正将来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话，那上面说什么就干什么嘛。但是现在正因为有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来有翻案的可能，所以下边的工作人员呢会很小心。
目前高志毅决定一个人留在沙哑，继续和监狱进行交涉。高律师的妻子耿和在推特上说，高志毅已经做好了要在沙哑过年的准备，请大家关注。新唐人记者江宇、吴健综合报道。
每逢佳节倍思亲，再过一个星期中国新年就到了。维权网站参与网最近发起活动，呼吁各界人士向深陷牢狱的中国良心犯们邮寄明信片，也有海外人士向中共非法关押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发信，表达新年的问候和支持。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参与网列举了24位正被中共关押的大陆知名良心犯，其中包括近来被中共再次投入监狱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和去年圣诞节期间被中共重判的意见人士陈蔚和陈曦。另外，参与网的良心犯列表中还有因公开纪念8964民主运动、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而获刑的维权人士谭作人，因组建中国新民党被判入狱十年的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以及海外民主运动创始人之一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的王炳章博士等人。
中国的狱中的良心犯啊，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因为这些人呢没有犯法。因为按照中国的宪法呀，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中国共产党啊，他们把这些良心犯抓起来，本身已经违反宪法了，必须立即的释放这些良心犯。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奇则认为，人们除了关心这些著名良心犯外，还应该更多的关心被中共迫害的普通民众。
包括参加示威的维权的失地农民，还有拆迁征地的受害者，还有法轮功练习者，我们希望能够对于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受难者和权益遭到侵犯的而入狱的这些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
明慧网披露，河南郑州法轮功女学员陈真平曾经是肝癌晚期病人，因修炼法轮功而康复。 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为不愿背叛良知，向民众讲真相，而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等地，遭受酷刑折磨。2008年，年过六旬的陈真平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八年。他的女儿金昭宇身在海外，也因为这场迫害而有国不能回。出于对母亲的思念，金昭宇经常给母亲邮寄明信片和信件。很多海外人士获知后，也纷纷给陈真平发信表示支持。金昭宇说，因为他的母亲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狱方不让他的母亲见律师和家人，金昭宇无法获知母亲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母亲能不能收到信。
那么坚持给他寄，就是对他一种支持，对监狱来讲也是一种震慑，因为看得见海外这么多华人寄卡片给他，支持他，有很多人在关注他。
金昭宇还谈到，自己从来没有和母亲分开这么久，每到过节的时候，想到母亲正在遭受的痛苦，他就会非常难过。
我也呼吁就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我妈妈和其他现在正在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希望这场迫害早日能够结束，让所有的亲人都能够团聚。
日前，以关注人权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夫发布新书《良心犯》，他在发布会上指出，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还被残酷迫害，家庭教会被打压，藏族僧尼自焚不断。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大力度向中共施压。新唐人记者易如、李谦、周天采访报道。
2012年大选落幕，许多国外学者表示，台湾民主选举象形中共独裁统治中国失去正当性。马总统的恩师、美国知名法学教授孔杰荣日前表示，如果马总统未来四年能解决两岸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将有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选后各界对双英有什么期待，也成为了关注两岸人权人士持续讨论的话题。
马总统哈佛恩师孔杰荣说，如果马英九未来四年能解决两岸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相信他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孔杰荣甚至希望邀请马英九访美。同党立委表示，
美国认为我们再也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啊。当然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那两岸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孔杰荣说，台湾说服中国大陆最好的方式就是树立榜样，期许政府深化台湾民主。在野立委表示，对中国台湾政府需多一点勇气，
不要破坏人权，不要破坏法轮功的人权，不要破坏台湾的人权，不要破坏中国的民意人士的人权。如果马英九做得到的话，我乐观他得诺贝尔奖。
至于蔡英文部分，在民进党传出要检讨两岸政策之际，公民团体希望多一点中国真相。
整个台湾社会，不管政治人物、媒体或者是公民，对中国的现况的理解，事实上是太有限了。其实中国正在面临许许多多的危机，包括每天发生的维权运动、社会动乱，以及它地方政府跟基层金融机构的坏账，整个财务危机，这许许多多的危机，其实是台湾社会，包括说很多站出来喊话的那些政治人物所不了解的。
其实上我们是因为对于真实的情况不明朗，所以有一种恐惧。蔡英文应该是在民进党应该是改变他的两岸政策的立场，或者是应该把真相说得更明白。我 prefer 后者。
国际关注下，台湾大选和平落幕，双英对中国民主人权的下一步持续受瞩目。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陈志祥、陈真，台湾 TV 报道。
为了回应台湾台南地区新唐人电视观众的热情，新唐人近日第二次在台南举办联谊茶会，与会嘉宾对新唐人坚持传递真实报道，在社会上发挥正面的影响力表示肯定。茶会上还提前预告三月份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到府城进行首站巡回演出的讯息。
2002年，新唐人在美国开播，十年来坚持传递自由讯息，也让国外华人得到第一手真相报道。
在美国看的时候，其实中文台并不多，新唐人电视台让我吸收到全世界的资讯，可以让我们民众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然后更真实的资讯。
我感觉这是一个伟大的电视台， 他的平台广及到全世界的华人的地区，我希望他更加茁壮。
因为他是用不同面向的报道，然后甚至比较深入的方式去来呈现真实的新闻，所以这方面让我来讲是蛮 shock 的。
新唐人电视以弘扬正统文化为宗旨，特地邀请美国神韵艺术团3月7号来台巡回演出，釜山台南作为首站演出地点，目前票已经卖出近60%。
听说神韵他用的色彩、用的舞蹈，然后关于中国的历史，其实是真的还蛮期待去欣赏这个活动的。
我有期待，因为在台上主持人在讲的时候，我就看了3月7号，我就写起来了。然后是想邀约一些朋友一起去观赏。
在新唐人茶会上，来自企业界60多位的与会贵宾专注欣赏历年来各项活动的影像记录，也同时肯定新唐人所发挥的正面影响。新唐亚太电视谢淑芬、徐婉仪，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2012年1月16日，在亚特兰大的阿伯南萨大教堂隆重举行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83周年以及第44届金博士纪念日活动。新唐人电视台副总裁周世宇博士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此项活动，请看本台来自亚城的报道。
亚特兰大阿伯南萨大教堂举行的第44届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纪念活动于上午9时开始，由金博士的妹妹 Kristen Ferris 博士主持，国会议员 Johnny Isaacson、 众议员 David Scott、 州长 Nathan Deal、 亚特兰大市长 Kasim Reid、 金博士的女儿 Bernice 金博士等政要与会并发表演讲。周世宇博士作为新唐人媒体人，是唯一的受邀华人演讲嘉宾。周世宇博士关于新唐人电视台作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独立媒体，通过卫星向中国大陆发送自由讯息和真相的演讲，得到在场人士的热烈反响和回应。十年来，他和他的新唐人同仁们有一个梦想，
A dream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could someday hear and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 without fear.And live with dignity like human beings. A dream that the people in China, Christians, Tibetans, Uyghur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all others could also someday enjoy the same inalienable rights.
他在演讲结束语中说，
When I read feedback from so many audiences in China, calling NTD their lifeline and the breath of fresh air in their lives.And I know that Dr. Martin Luther King's legacy not only has 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top and mountainside in America, will someday also let it ring from every village and every hamlet, from every province and every city, and from everywhere in China.
纪念活动后，许多政要和在场观众表示为中国有自由民主的一天而祈祷。这是新唐人记者陈静、岳雷采访报道。